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再次一起敬拜。不管在线在场，我们在灵里面合而为一。今天我将从哈巴谷书第三章与大家分享，持守你的敬拜，持守我们的敬拜。我为每一位在场在线敬拜的弟兄姐妹朋友们献上感恩。我们需要每一个星期持守我们的敬拜。请大家思考几个敬拜的问题：什么是敬拜的真正意义？如何敬拜真神？在困境挑战当中，如何持续的不断的敬拜？我们再次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的信息献上祷告，求圣灵光照开启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明白您的话语，渴慕喜悦您的话语，解开我们心中的疑团，让我们生命得到复兴。愿复兴哈巴谷先知的话语，圣灵如今来复兴我们，激励眺望我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们。持守你的信仰，哈巴谷书第三章，这是我给大家总结的一个正道大纲。由于时间原因，我只分享部分的内容。首先，敬拜的真意，三章一到二节；第二，敬拜真神，三章三到十五节；第三，敬拜真境，敬拜的真正的处境意境，三章十六到十九节。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敬拜的真意。敬拜的真正的意义，哈巴谷书三章一到二节。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一到二节。哈巴谷书第三章以这样的祷告开始。其实哈巴谷书每一章都以祷告开始。第一章他以呼求哀求的祷告开始，他有很多的疑虑疑问不解，神回应了，但是他仍然不解，仍然有很多的问题。第二章他上守望楼去祷告等候，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神赐下了三个应许，三个应许：公义的应许、荣耀的应许、敬拜的应许。也就是在这三个应许当中，哈巴谷重建了他信仰的框架。所以进入第三章，大家可以看到他完全不一样。刚才的祷告与之前的疑问与之前的哀求呼求完全不一样了。这就是真敬拜的第一点，不断的祷告，持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持续的祷告。真敬拜要不断的祷告。从哈巴谷的祷告，我们可以学习到，虽然我们在我们的处境，在信仰的困境当中有很多的不解，很多的失望，但是我们必须不断的祷告，祷告，祷告。当我们信仰不解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读一下旧约的约伯记，我相信对我们很有帮助。读一下诗篇，我也建议大家，当我们失望的时候需要重建信仰框架，我们需要读一下新约的罗马书跟希伯来书，这是建立框架的非常重要关键的两卷书卷，罗马书、希伯来书。哈巴谷书二章四节， 为义人因信得生，这节经文在罗马书跟希伯来书里面都被引用到。我们教会每个星期天都有四位弟兄姐妹为事工，为各样的需要，为全球祷告，我认为非常好。我们需要持续，需要坚持祷告，祷告，祷告，这是真敬拜的第一个表现。第二，真敬拜敬畏神。先知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先知为什么惧怕神？因为他不但听见了神的名，他还亲自领受了神的默示，他也见到了异象。第一、第二章是默示，第三章是异象，他看到了异象。圣经中所有领受默示、领受神话语、见到异象的人都会惧怕。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但以理，包括彼得、约翰，当他们见到神的荣耀、见到异象的时候，他们都匍匐在地，他们都惧怕害怕。真敬拜对神有惧怕，但是这种惧怕还有畏惧、敬畏。真敬拜对神有惧怕，但不仅仅是惧怕，还有敬畏。敬畏光有惧怕没有办法吸引我们归向神，而是远离神。在惧怕当中还能产生敬畏，使我们敬拜神，这是真正的敬拜。申命记五章二十九节讲，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神要求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子孙常存敬畏的心，持守神的律法，这是真正的敬拜。陶述 A.W. Tozer 这样说，认识神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但同时也是最困难的事情。 To know God is at once the easiest and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in the world。 为什么呢？为什么认识神一方面非常容易，一方面又非常困难呢？因为我们需要在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当中来认识。我相信认识慈爱相对非常容易，比较容易的，很多很多人都是因着神的慈爱被吸引，但是从公义的象限来认识神，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哈巴谷书一直在纠结，一直在探讨这样一个主题，公义的神、审判的神如何彰显他的作为，如何使我们归向他。我曾经在一个教会主日正道当中，讲到要敬畏神，我们主日敬拜不要坐在那里翘着二郎腿听到，翘着二郎腿读经，这是不敬畏神的表现。最近当时听到的有一个人亲口告诉我，牧师啊，很多年前当你讲这篇道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您一讲不要翘着腿，我正翘着腿，我立刻就把腿放下来。其实他的家人已经多次告诉他，听到主日敬拜不要翘着腿，但是他仍然翘着不停。直到那一次当我讲的时候，神的灵突然动工，他立刻听进去了，就放下来了。这是敬畏的一种表现。我现在看不见大家是如何听到的，你们有没有翘着腿？我相信 应该没有，我希望也没有。这是敬畏神的一个表现。请问大家，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姿势姿态如何？我的一个牧者同工跟我祷告很多年，他祷告的时候经常翘着腿祷告，有几次我真想把他的腿搬下来，或者告诉他，嘿，祷告不要翘着腿，这是不敬畏的表现。还有读经的时候吃东西，躺在床上，或者祷告的时候也躺在床上，衣冠不整，或者读经的时候还在刷屏，还在看其他的东西，实际上这都是对神不敬畏的表现。如果我们的内心不敬畏神，我们的外表就显得不敬虔。当然外表敬虔也不一定代表我们内心一定的真诚，但是外表的行动显明我们内心，显明我们内心。我希望大家从我们的敬拜行为来省察一下，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敬畏神，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家人是不是真正的敬畏神，我们是如何敬拜神的，我们是如何祷告的，是如何读经的，是如何赞美的。敬拜，真敬拜第三个特征乃是顺服神，祈求福星。第三个特征，真敬拜的第三个特征，顺服神，祈求福星。先知说，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福星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这里一个关键字就是作为，作为。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神的作为也就是一章五节所讲的，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那里我要行一件事，就是我要做一件事，就是神的作为。做什么呢？使用巴比伦来审判以色列。结果先知极其的震惊，也不愿意，提了很多的问题。在第三章这里的祷告，哈巴谷祈求神复兴他的作为。换句话说，一章五节神要用巴比伦来审判这件事情，他理解了，他顺服了，他满意了。神啊，复兴你的作为，做吧 ，Go ahead， 他没有问题。这就是福星，福星就是放下自己的意念、自己的意思，来顺服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这是福星。福星是顺服神，不顺服人。顺服神，不体恤人。星期天有人说，哎呀，牧师啊，我不能来主日崇拜了，因为孩子要辅导，孩子要考试，孩子要表演等等。这是顺服人，不顺服神。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没有福星。反过来，如果你可以带着孩子来敬拜之后再去做那些事情，你就福星了，你就真正福星了。不但如此，你来敬拜，你也来服侍，你也来奉献，你也来跟弟兄姐妹共同的来敬拜神，放下很多自我的不情愿，放下很多自我的纠结挑战。这是福星，这是顺服，这是真敬拜的表现，这是真敬拜。我为今天每一位在线在场敬拜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感恩，因为你们都有可能都破除了多重的阻拦来到这里敬拜聆听神的话语，我为你们感恩，为你们高兴。 这是福星的表现，这是真敬拜的表现。我和圣母寻求神宣教的旨意已经两年多了。最初我们寻求的时候，可能去墨西哥，有人就讲，哎呀，墨西哥那个地方恐怖啊，贩毒啊，有杀人啊，有谋杀啦，不安全，不安全，不要去。后来要去日本的时候，有人就讲了，哎，日本好，日本好，日本干净，日本文明，日本吃得好，日本漂亮。其实不管去日本还是去墨西哥还是其他地方，我跟师母都要学习顺服。不是因为墨西哥我们不要去就不去，不是日本我们想去就去，在这其中我们都要学习顺服，顺服，顺服。至今为止，不管去墨西哥还是去日本，都是唯一的选择，不是我们想要或者不想要，是唯一的选择。要宣教只有这一条路，这就是顺服，这是顺服。我跟师母在学习顺服的功课。其实每一次的顺服都是福星，每一次的福星都需要顺服。我相信今天在线敬拜、在场敬拜的弟兄姐妹都在经历一种新的福星，可能你们没有觉察到，但是既然我们都在这里敬拜，我们都在经历一种崭新的福星，与上个星期不一样。这是真敬拜的三点总结：不断祷告，敬畏神，顺服神，经历福星，经历福星。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正道大纲，敬拜真神，三到十五节。那么如何敬拜真神呢？我们可以从神的意象来看三点。首先，荣耀审判的神，三到五节。第二，永恒大能的神，六到七节。第三，征战得胜的神，八到十五节。八到十五节，征战得胜的神，八到十五节。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三章八节。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三章十五节。大家看到什么共同的特征吗？都是你乘马，你乘马。在这两节经文中间，中心经文乃在十三节。十三节，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这节经文特别特殊跟关键，因为特别讲到受膏者。神如何拯救他的百姓呢？答案是通过他的受膏者。在旧约圣经中，神的受膏者可以泛指，比如说君王，比如说摩西、约书亚、大卫王，这些人都是神的受膏者。当神的受膏者得胜的时候，神的子民就得胜；神的受膏者失败软弱的时候，神的子民就软弱失败。神的受膏者是这个群体子民的代表，代表大卫是神的受膏者。当他胜了哥利亚的时候，以色列全国都得胜了，都得胜了。在圣经中还有一位特别的特指的受膏者，这位受膏者的身份从来没有真正显明出来，只在神的应许当中。神要通过这一位未来的受膏者来拯救、复兴以色列，复兴他的子民，所以以色列历世历代都在盼望、等候这样的受膏者 来到，他们也不知道这位受膏者是谁。那么神如何拯救呢？神如何拯救他的子民呢？答案在哈巴谷书二章四节，义人必因信得胜。那么义人因信什么才会得胜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哈巴谷书二章四节这个非常伟大的应许，公义的应许，义人必因信得胜。义人要信什么？当然信神。信神的什么呢才能得胜呢？在一次法庭的辩论当中，有人这样质问，你知道这件案子的代价吗？对方律师回答，我不知道如何计算公义的代价，我不知道如何计算公义的代价。公义的代价到底是什么？最近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又打起来了，互相残杀，各自都以为自己是公义的，各自都以对方的生命为公义的代价。残忍吗？非常残忍。人把自己放在神的角度来做审判者，这是非常恐怖的事情，非常恐怖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一位公义的神最终将审判所有的邪恶，他的审判完全没有错误，也完全不像人的审判。但在神公义的审判当中，神还赐下了公义的救赎，神还附上了公义的代价。这就是哈巴谷书二章四节里面义人必因信得胜的代价。大家知道这个代价是什么吗？这也是第一章的问题，义人为什么会死？第二章，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生的代价又从何来呢？因信得生的生又是什么意义呢？答案在第三章，弥赛亚的救赎，受膏者的救赎。神首先拯救了他的受膏者，神其次拯救了他的子民。三章十三节，在新约时代，哈巴谷书中义人必因信得生的代价就显明在耶稣基督的拯救，显明在他的十字架上面。他以自己的生命，洁白无瑕的生命，羔羊的生命，神独生爱子的生命，来偿还我们的罪债，来洁净我们的罪孽，来赦免我们所受的审判。义人因信称义的代价，乃是神受膏者自己的生命，他自己无罪的生命，圣洁的生命，洁白无瑕的生命。所以我们才可以因信，信他为我们而得生，信他为我们受审判而得生，信他为我们死而得生。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公义的神为不义的人付上了公义的代价，就是他独生爱子的生命。神的受膏者死了，神的子民哀哭哭泣，结果第三天神的受膏者荣耀的复活了，荣耀的复活了，神的子民开始欢呼，开始雀跃，开始感恩，开始赞美，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迸发出来。第三天，基督荣耀的从死里复活，战胜了罪恶，战胜了死判审判，战胜了一切的不义，他复活了，以至于所有信他的人将来都会像他一样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的真理奥秘。那么大家会问，那残暴的巴比伦人怎么样？答案在第三章， 第三章八到十五节乃是一个末日审判的意象，末日审判的意象，神通过创造，神通过自然界来彰显末日大而可畏的审判。启示录十九章描述了一位骑白马的得胜者，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位白马之王也就是我们的救主，也就是为我们献上生命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因此哈巴谷书第三章的第八节十五节的耶和华乘马得胜而行的代表，也就是耶稣基督末日骑白马审判的表现。我再说一遍，哈巴谷书第三章神乘马前行的预表，也就是耶稣基督末日骑白马的审判。他要审判万民，审判所有的残暴之人，包括古巴比伦人。我希望大家知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在我们的受膏者已经得胜了。受膏的得胜，受膏者得胜，他的子民就全部得胜。今天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管是犹太人非犹太人，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已经得胜了，已经完完全全的得胜了，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恶，战胜了不义，战胜了审判，我们全部得胜了，全部得胜了，已经得胜了。这是我们敬拜真神的真正的意义。如何敬拜真神，是在我们的基督耶稣得胜当中敬拜的。每一个主日的敬拜，每一次祷告，每一次奉献，每一次服事，我们的服事都是在得胜当中进行的，都是在得胜当中进行的，都有极大的荣耀，极大的喜乐，极大的感恩。哈利路亚。如何敬拜真神，答案乃是领受在基督里的得胜。我们所敬拜的真神乃是战胜邪恶不义死亡审判人生各种灾难的神。我们乃是敬拜这样一位已经把未来的得胜预知预交在他的受膏者里手中，让我们已经品尝到了，已经领受了。这是所有子民的信心。第三，敬拜的真境，敬拜真正的境界，十六到十九节。敬拜真境有三个境界，第一个是困境，困境处于困境；第二，处于转变、转境、转变的环境；第三，乃是处于信心的境界，信境、信境。我们来看哈巴谷信心的境界是什么呢？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名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好，这是先知的困境。困境，我们对比这里的困境跟第一章的困境，大家观看，举目观看整个耶路撒冷，没有公理，没有公义的时候，他纠结，他哀哭，他哀嚎哀求。跟这里相比，有没有变化？他的困境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一点也没有，甚至还更差了。因为这里讲到无花果不发旺了，葡萄树不结果了，圈中没有羊，棚里也没牛了，就是生活，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已经到了非常非常危险的时刻。第一章可能还没有，第三章已经到这种地步了。这是先知的困境。真敬拜一定会面对许许多多生活生存的困境，生活的艰辛都免不了的。再看第二项，第二个 步骤转进第十八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然而是一个转折，是一个转进。先知从困境进入转进，虽然他的环境，他的处境与之前相比没有任何的好转，甚至还更差了，但是在这里他要因神而欢心，因救他的神而喜乐。他已经把握了永生，已经因信称义得生了，因着这一点他喜乐，他快乐。这是他的转进，转进，他转变了，转变。第三是信境，信心的境界，信心的境界在第十九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是我稳行在高处。这是信心的境界，这是真敬拜最高的境界，信心的境界。从困境到转境到信的境界，这是敬拜的真境。困境转境信境，信心的境界。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曾遇见过困境，我们的困境都不一样，我相信每一位都会遇见困境，不管生活的、身体的、家庭的、人际关系的、侍奉的，都有困境。第二，我们都需要转境，转境就是信仰框架起了作用，我们在基督里面找见了盼望。第三就是信的境界，在转境之后乃是以极大的信心来跟随基督，来服侍，来敬拜，来传福音，来赞美，来荣耀神。这是信仰的最高的境界，这哈巴谷书最高的境界。当先知这样讲完之后，整卷书就结束了。从第一章的哀哭哀求到第三章最后的最高的荣耀。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说稳行在高处。整卷哈巴谷书就这样结束了。困境转境信境，这是真敬拜的真实的处境。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的困境当中，我们可以找见转境，在我们转境当中进入信心真正的境界。好，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持守你的敬拜，哈巴谷书第三章。我们讲到敬拜的真意，三章一到二节。坚持祷告，敬畏神，顺服神得福星。我们讲了第二点，敬拜真神的意义。敬拜耶稣基督，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真正的公义，完全的赦罪，最终的得胜。第三，敬拜真敬，三章十六到十九节。我们讲到三个境界，困境是我们所面对的艰难挑战，转境是我们在神里面找见的出路，信境乃是我们最终信心的突破。我们突破了，感谢神。三个考虑问题，思考题：什么是敬拜真意？如何敬拜真神？什么是敬拜的真境？这是小先知书哈巴谷书第三讲，也是最后一讲。至今为止，我们的小先知书就要告一段落了，我在线上的服事也要告一段落了。我很感恩地告诉大家，与大家分享，当下一次敬拜的时候，我就要在大家当中了。我非常期望能够与日本的弟兄姐妹在实体，在同一屋檐下共同的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这十个月来大家对我们的带导、关注、关爱，也感谢我们的神，感谢主耶稣在这段时间里面使用许许多多的教会弟兄姐妹肢体来安慰、来关注、来支持我们，使我们从困境到转境，从转境到 信心的境界。我跟师母很快就要与大家见面，共同敬拜了。愿哈巴谷书的信息再次眺望我们的生命，复兴我们，使我们同心合一的在日本兴旺福音。愿神赐福大家。我们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为今天的敬拜献上感谢。愿你的话语再次搅动我们的心，复兴我们的心。我为所有教会弟兄姐妹献上感恩，因着众弟兄姐妹的支持带导，我跟师母我们的服事才可以从逆境到转境到信心的境界。我也相信你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当中所做的圣工也是这样的，从逆境困境到转境到信心的境界。当我们很快相见的时候，主啊，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在日本为基督打那美好的仗，使日本的华人，使日本本地人，日本的其他族裔的人能够更多的早日的归向基督，使基督的名在日本这样的硬土之地得着荣耀，不管是审判的荣耀还是拯救的荣耀，主啊，彰显你的荣耀在全地，使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像水充满海洋一样充满全地，充满日本。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们。